习近平朱日和阅兵，赫然出现台湾总统府，台湾政军兵推登场，模拟解放军攻台。蔡英文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并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对话。中印边界对峙，朝鲜半岛紧张，白宫人士更迭频繁，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台湾是否还能指望美国协防，还是应该自立自强？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稍后我们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也将在中广新的演播室为我们介绍来宾。不过我们现在看一下，最近台海情势似乎有些不妙哦。继辽宁号航母绕台演训，还有六架轰炸机双向对开之后，习近平在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之际前往了朱日和基地阅兵，赫然出现了模仿台湾总统府的建筑物。与此同时，台湾启动了连续三天的政军兵推。根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次兵推假想的情况是解放军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之后，蔡英文总统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并模拟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对话，争取美日两国的援助。不过另一方面，台湾前国安会秘书长苏琪指出，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已经六个月了，但国务院还有国防部的东亚相关主管全都从缺，政府高层分成了亲信派还有主流派，白宫人事更迭频繁，美国很难进行跨部会的协调处理像是朝鲜和台湾这样的地区热点问题，也很难想象美国能够在台海爆发危机的时候积极应变。那么究竟在美中关系扑朔迷离，国际情势混沌不明，川普政府内部又面对多重挑战的情况之下，台湾是否应该重新检视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就一定会出手协防台湾这样的假设和愿望呢？还有要如何积极应对两岸关系的现状，自立自强？海峡论坛今晚我们会邀请来宾为您深入的分析。不过我们先介绍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天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华财经法学会的秘书长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博士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上个星期是用 Skype 来连线，那是因为我们在台北是维修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发音间。那么大家也看到我们台北的发音间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姿态跟大家见面了。感谢请大家也继续的支持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继续把现场交给东宁。
嗯，感谢博弈。的确，我们中广新演播室气象一新，也感谢我们今天这个吴汉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政策研究员林杰小姐。林杰，欢迎您。
谢谢两位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林杰。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我们稍后也会节选出几则网友的精彩评论来请两位回应哦。那么我们看到继中共辽宁号航母绕台演训，还有六架轰炸机双向对开之后，习近平在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之际，身穿迷彩服前往朱日和基地大阅兵，不但重申六个任何的强硬谈话，朱日和基地也再次出现了模仿台湾总统府的建筑物。与此同时，台湾启动了连续三天的政军兵推。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模拟演练的假想情况是解放军对台湾发动攻击，蔡英文的总统车队在紧急撤离的过程中遭遇潜伏的第五纵队突袭。蔡英文除了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之外，也在这场政军逼退中模拟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对话，争取美国的援助。而在另一方面，台湾陆委会推出了一支名为《两岸和为贵，有话好好讲》的动画短片。蔡英文能否以柔克刚，两岸紧张的气氛能否和缓，美国又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习近平他在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重申了六个任何的强硬谈话，来听习近平的原话。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你怎么看朱日和基地再一次出现了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建筑，还有习近平刚刚这番六个任何是否剑指台湾呢？吴汉教授。
在朱日和基地有这个总统府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的样子啊，在过去我们就看到了，
是，
所以这应该是在他这个演训基地的里面的一个摆设。
嗯哼，
那么当然，在这样的摆设底下，他是不是在对台用武的这样的一种诉求，我相信是有的。
嗯哼，
那么同时在讲这六合的时候啊，那么这次是习近平穿着军服迷彩服来讲六合。那实际上这六合在去年纪念孙中山逝世100周年的时候，那么习近平就讲出了这个六合。那当时的反应呢，是好像是针对台湾，因为当时四周的这个紧张情势还没那么高。那么这次讲这个六合的时候，刚好中印边界也在冲突，那所以那是不是针对台湾，我想这次可能不一定是针对台湾，说不定也对印度也表达了他的一个看法。那所以，但是无论如何，我想习近平对于这个所谓领土主权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或纠纷，他是表示了比较强硬的立场。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在继续请教我们华府的林杰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下，台湾的民进党是以一个任何来回敬习近平的六个任何。民进党发言人王敏生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的前途应由2300万人以民主的方式决定，中国大陆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正视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正视台湾人民对于民主价值的信仰，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两岸和平发展应该建立在彼此良性的沟通，任何恫吓的语言只会远离台湾民心，不利两岸大局的和平稳定。我想请教林杰，你怎么看民进党是用一个任何来回应习近平的六个任何？
事实上我觉得民进党的回应是非常恰当的，但是除了这番回应之外，我认为民进党需要注意的是其实中共目前除了像刚刚说到的军事行动上面升高冲突的可能性之外，其实外交上也是不断的对于台湾进行更严重的打压，包含针对我们的邦交国，然后包含打压台湾进入国际组织等等，所以其实中国已经在片面的改变 status quo 了。那民进党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在面对中国共产党跟民进党之间的冷和状态之下，那民进党要怎么做来让中共不会一直打压台湾的空间呢？那其实像在美国智库先前在 CSIS 跟那个跟台湾陆委会合办的那个之前的研讨会上面，就有学者指出说，其实中国的内部的民族主义也在升高，那甚至中国主流派也在讨论说，是不是和平统一已经不是对于台湾适合的手段，所以其实目前是的确是有冲突升高的危险性的。那其实我认为民进党需要针对这一部分，不论是有更多的明确的表态，或者是有更多的回应，这样。
好的，感谢林杰。那么北京方面升高了文攻武吓，尤其是模拟台湾总统府的建筑物出现在阅兵的场合，不禁让人有这样子想象，是不是要对台湾发动所谓的斩首战？那么台湾的国安会也随即在这几天启动了连续3天的政军兵推，被台湾媒体解读为蔡英文政府进行所谓反斩首的演练。事实上我们要解释一下，过去陈水扁和马英九任内也有所谓的这种万军的计划啊。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万军计划。这个万军计划指的就是保护台湾总统府的安全措施，如果一旦台海发生战事，总统府的侍卫长就会启动代号万军计划的应变方案，由总统警卫室保护总统离开，让总统迅速的能够抵达横山指挥所。那么撤退的方案呢，则是包括3种，一种是从总统府下方的秘密地道撤退，另一种是搭乘空军的海鸥直升机或是陆军的黑鹰直升机撤退， 第三种是搭乘由云豹甲车所改装的每小时时速可达100公里的万钧车来撤离。整个元首撤离的行动前后只需要2分钟。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哦，蔡英文这几天进行的这个政军兵推，究竟是不是在演练所谓的反斩首行动？当我们刚刚提到了过去陈水扁、马英九也都曾经进行过这类的演习，那么为什么蔡英文模拟这种元首紧急的撤退哦，受到舆论这样大的关注？另外，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蔡英文这一次的政军兵推，模拟了他要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来凝聚台湾的民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跟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对话，这是不是在演练台湾向美军求援呢？武汉教授。
现阶段，所以蔡英文所表达的正是台湾所面临的一个危机，就是可能发生的冲突。那所以这个万军计划，它基本上就是维护国家领导人的一个安全。那只是在媒体在用语的时候用了一个撤退两个字啊，就造成大家很大的质疑，说总统怎么可以撤退呢？
是
台湾就要死守了吗？还要撤退到哪里去？难道退到太平洋吗？啊，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用语上面可以用移动或者是转进或者前进到横山指挥所，就是从总统府到横山指挥所这么一个路程。那么因为当台湾危机发生的时候，总统就要赶快就位，就到了那个指挥的位置。那目前大家这个媒体已经都披露了，他也没什么秘密好言了，那么就是横山指挥所，那么就是这么回事。那所以但我想这个问题呢，对台湾的人民来讲需要有一种警惕，就是说目前我们所遭遇的环境，客观环境是如此的。而且那为什么大家会对这个事情这么关注呢？因为我知道我们讲从去年到今年，蔡英文总统大概进行了好几次的这样的一个兵推，
是的，
那么比马英九时期、比阿扁时期大概都要来得多，那么这个是我想是媒体特别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的林杰哦，我们知道过去在扁政府跟马政府的时期进行这种所谓的政军兵推或是万军演练的时候，美方也会派代表来参加。当然这一次美国有没有派代表来参加这个蔡英文的撤退演练，我们还不太清楚。不过我们刚刚提到很重要的是呢，这一次在这个政军兵推的第三天，台湾演练了要跟美军太平洋的司令部来进行对话哦。那么事实上，很多台湾民众可能这样相信，就是说如果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的话，美国是一定会来协防台湾的。您经常在美国的各个智库还有这个学界跟学者们交流，究竟美国学界是如何看待这个蔡英文上岸这一年多来两岸情势不断升温的状况？因为升温到了说必须说大陆的阅兵有台湾总统府，然后台湾这边也要演练来撤退，甚至告全国同胞书跟美军来进行对话，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美国人是怎么看的呢？
事实上针对美军是不是会协防台湾就是真的发生战事的时候美军会派兵来台湾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大家解读都差异很多。因为我也听过来自台湾的学者说根据法律其实美国是有法律义务要来出兵帮助台湾的，可是其实像是在刚刚提到的那一场 CSIS 的研讨会，Bonnie Glaser 格莱伊他自己就曾经说其实美国是没有义务要出兵台湾的。那其实台湾关系法里面也只是说美国要维持自己的能力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的行动，或者是当台湾人民的安全受到威胁而危及美国利益的时候，总统应该要通知国会根据他们的宪法程序来演拟出要怎么应对。所以其实我想这跟台湾关系法的解读上面有差别，但是台湾人应该要自己意识到说其实我们真的需要自己增强自己的国防能力甚至是国防预算，因为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不能永远指望美国来救我们。对，那至于美国智库界或学界对于蔡英文的看法，我认为其实目前智库学者对于蔡英文都是给予蛮一致性的好评，甚至包含我在2015年听到的说法是当时蔡英文还没有上任，然后其实很多学者担心蔡英文会像当年的陈水扁总统一样，或者是甚至 有人提出蔡英文会不会成为新的两岸关系的恐怖分子这样子。嗯、哼哼，那可是其实今年在所有智库的讨论里面，其实我相信美国学者其实对蔡英文都是非常有信心的。反而比较有趣的是，美国学者比较担心的在两岸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他们甚至担心的其实是美国自己内部的问题。嗯、对，所以这是比较有趣的观察。
稍后这美国自己内部的问题，我们下半场也会来详细的来讨论。感谢林杰的介绍。当然，我们刚刚谈到了很多两岸之间剑拔弩张的情况，不过我们都希望看到两岸的情势能够和缓下来。那么最近台湾的陆委会呢，就推出了一支动画短片，主题就是两岸和为贵，有话好好讲。我们先来看一支这个动画短片。
他和我们面对同一片海洋，他很高大，也很强壮，只要翻个身，转个向，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他应该知道我们靠得那么近，应该多沟通，友善的相处，了解彼此的想法，有话好好讲，大家做伙伴，面对更宽广的海洋。两岸和为贵，有话好好讲。
好的，两岸和为贵，有话好好讲。这是台湾陆委会推出的动画短片。究竟蔡英文能否以柔克刚？这支短片有没有可能缓和目前两岸的气氛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也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嗯哼，好的。那么刚刚我们看到这一支陆委会的动画短片呢，用金鱼跟海豚呢分别比作大陆跟台湾，那么说两者要好好的相处，面对更宽广的海洋。不过这支动画片出来以后，好像目前看起来呢，不喜欢的好像比喜欢的多。那么刚刚东宁也说到，这个是蔡英文政府希望能够以柔克刚。那么不过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民进党的一种哀兵策略。那么想先请教台北的这个吴汉教授，您怎么觉得说这支动画片的这个目的？因为我们看到它似乎它的目标不是台湾人，是大陆那边的人。那您觉得有效吗？
就是这个诉求要大陆人买单嘛。嗯。但是我想，任何这个在商品行销的时候，那个行销的策略再怎么好，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那个产品，那个产品要消费大众愿意接受。如果那个产品消费大众不愿意接受的时候，那你的行销策略只是一时的，最终那个行销策略不会成功。那同样，我们今天跟处理两岸问题也是如此。然后我们提出的这个行销的策略，比方说大鲸鱼、小海豚，都看起来很好，但实质上，台湾是如何要去进行把两岸关系做缓和呢？那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这个所以他这边我们看的动画片里面一直在强调说，你大鲸鱼要知道这个我们是伙伴，就是要求别人要搞好两岸关系。那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我们要怎么搞好两岸关系。
嗯哼，
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当我们把这个真正的诚意做出来之后，我相信这个状况是会有见转机的，那不会这样子一直僵化下去。
嗯，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当然我们看到就是在台湾面对北京不断的这个打压之下呢，蔡英文总统跟民进党历来的这个做法似乎非常的克制啊。那么同时呢，也一直跟这个北京方面不断的释出善意啊，也没有用太过激的言语，同时也不断的强调中华民国宪法，还有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就是说好像并没有往这个非常毒的方向走，但是大陆方面好像并不是很能接受。那么刚刚请教吴汉教授，就是说这个动画片好像是拍给大陆看的，但是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动画片是拍给台湾自己人看的，让台湾的人知道说至少蔡政府、民进党政府在维持两岸关系上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一切的努力。那么如果说未来两岸关系会有任何的变化的话，其实责任呢应该不是在台湾这一边。那不知道在华府的林杰小姐，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其实针对刚刚那个影片的部分，其实我非常同意前面老师所说的，就是其实当你没有一个产品的时候，怎么去包装都没有用。因为其实从那部影片我们也看不出 陆委会究竟对于两岸关系是有什么样的愿景，或者是有什么样具体的策略。那我觉得两边都必须正视到的一个状况是说，包含刚刚所说的，其实很多学者已经提出，现在中国内部社会上面来说，他们其实民族主义也是大中国民族主义也是节节升高。那台湾当然所谓天然独世代的出现，然后台湾人认同越来越强韧，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可能逆转的一个倾向。那我觉得两边都需要正视这样子的状况，就是说内部的人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那不论是中共方面一直用很强势的方式来对待台湾，或者是民进党一直用非常非常温和然后非常保守的态度在面对两岸关系，其实我认为都不是非常实际的做法。那我觉得需要正视两岸人民的声音，然后了解两岸这边社会内部现在的状况，然后来进一步去看现在两岸关系能够怎么走下去。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针对我们上半场的提问呢向两位来宾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网友呢也可以发表您的看法或留言，我们也会精选一些留言来请两位来宾回应哦。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了，我们先请湖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湖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
喂，
李先生，我们听得到，请说。
喂，请问嘉宾，
嗯，
我认为习近平想树立他的威胁的什么，他肯定把台湾当作这个锁定的目标，所以呢，我认为台湾人民不可忽视。中共其他的能耐没有，他只有对付到国内同胞，对外没有本事。如果台湾真的发生战事的话，我相信美国会履行他的职责。那边有日本，那边有印度牵制，还有那么多盟国。中共如果真的像疯狗一样的乱搞，那肯定就是他灭亡之日。
好的，感谢湖南李先生发表他的个人看法，稍后来宾也可以回应他一下。这个浙江的庄先生您好，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你好，这样啊，我认为中共是纸老虎，台湾是放一万个心，你搞台独，你只要搞得不要太明显，让中共面子上挂不住，他不会动手的。而且民进党从上到下很多人实际上都是说了共产党的好处的，你像前一段时间国台办要了一个太阳花的学生的那些学生都做上宾了。我觉得中共才是两岸统一的最大威胁，我们现在要消灭中共才能完成统一。好，谢谢。
好的，感谢浙江庄先生。还有一位对不起，在讲导播请告诉我们，还有一位广州的江先生。广州江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哦，喂，你好，请问听得到声音吗？
听得到，请讲。
哦，你好，我是广州的一个大学生啊。
是，
我是认为，如果说真的是想解决两岸问题的话，感觉就是我感觉台湾人民唯一的出路是帮助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帮助大陆能够摆脱共产暴政。不然的话，我感觉如果大陆没有实现民主的话，那么台湾人民也是不能够独善其身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不知道那个嘉宾对我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的，感谢这位广州的大学生给我们打电话进来。我想先请这个台北的武汉教授回应一下，尤其是最后一位，就是你比较年轻的听众，大陆的听众打电话进来说台湾不能独善其身。但前面有两位听众认为说这个中共不仅会动手啊，根据这个过去习近平的一些反应模式，可能是一开始不示弱，但最后其实并不会真的行动。综合这三位大陆的听众跟我们回应一下好吗，武汉教授。
好，首先我们讲这个，从这个广州的张先生的问题，我想我的认为是这样子，就是台湾在选择跟大陆互动的这个关系上面，是在九零年代采取了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选择。那么在前半段呢，就是当时是李登辉先生执政，李登辉执政的前半段是想跟大陆搞好关系。可是在这个台海危机之后，他就认为跟大陆搞好关系没有可能，所以他就选择了远离大陆的这么一个战略。 也就是说台湾不跳进去跟大陆一起搞现代化了、
嗯、
那么所以大陆就走自己，大陆走大陆的，台湾走台湾的。那这个战略在台湾，对台湾来说是好是坏，我觉得这个将来会有历史评价。那么现在看得出来，台湾这个在这个对外的关系上面走得坑坑巴巴的，这个我想这是有问题的。如果当时台湾选择的是说跳进去然后帮助大陆，让大陆现代化民主化之后，我想是不是对台湾会更有利，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思考了、
嗯、
啊，所以这个刚刚那个广州张先生张同学，我认为你的想法是很好，那么但是呢这个东西跟实际政治人物的想法它不见得一致。那么至于说中共是不是纸老虎，我觉得这个就要看这个、嗯、因为大陆民众现在对中共基本上是反感的，当所有的大陆民众对中共都是反感的时候，中共就自然是个纸老虎，那个民主化也就没变成可能了、
嗯、
所以我认为大陆的民众自己在推动本身的民主的时候也要加把劲儿啊，就是外在的力量实在是使不上力量，因为民主化就是一个本土化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如何让大陆自己的民众去推动这个民主，那么中共才会真正的变成一个纸老虎。
嗯，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也请教在华府的林杰啊，当然习近平在这一次建军节90周年的谈话上面非常强硬说，这个中共这有能力应对一切来犯之敌。你在华府听到一些声音，有没有美国认为说，其实习近平的一些强硬谈话只是纸老虎，只是虚张声势？你有听到这样的说法吗？
其实目前智库还是比较担心台海战争会真的爆发，嗯、包含先前发表的习近平发表的所谓的中国梦谈话，其实也有学者认为，其实他的第二个中国梦，其实就是在指要统一台湾的他的这个时程，所以其实普遍华府来说是比较担忧。当然也有很多军事专家指出，其实在几年内中共就已经可以发展出能够真正武力统一台湾的这样子的能力，所以其实我认为还是需要非常注意中共这方面的部分。那跟针对刚刚的提问，其实我也非常同意，其实中国民主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论是对两岸的人民甚至对世界来说，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过就如同刚刚教授所讲的，其实包含像台湾不能只靠美国来拯救台湾，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事情，中国民主化其实也需要中国内部自己的社会力量来达成。那我相信台湾人也是非常乐见见到中国能够有民主化的一天，然后两岸甚至能发展出正常的关系，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其实我认为台湾人会是非常支持中国民主化，但这个部分也是需要中国自己内部社会力量来达成。
好的，感谢林姐。我们在这个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网友留言也非常的踊跃，我来念四个留言。一个是刘家明，这位网友说他想请教嘉宾，如果大陆武力犯台，美军是会立刻协防台湾，还是需要等待美国总统或其他人的命令？他想请教两位来宾啊。另外一位何亚东先生他说，台湾的最佳策略是不武、不统、不独，以待时机再就是否独立进行全民公决，这是何亚东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杜三元先生他说，中共常常暴打中国自己老百姓，这点是真的，要打台湾他说这就是笑话了。还有一位 Michael 蔡他说，在美国眼中台湾就是美国的，所以他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统一，改变不独不统美国就会摊牌，改变现状呢势必会跟美国一战，这是 Michael 蔡的看法。那么稍后最后上半场结论时也请两位来宾总结。不过我还有一个补充提问想要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是我们延续观察这个习近平在建军节90周年的这个谈话，他在这个庆祝大会上他有一句话让大家也很关注，就是说他翻旧账去痛斥怪罪国民党。习近平他怎么说的呢？习近平是这样说的，他说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呢，国民党反动派是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习近平并指出，1927年8月1号拉开共产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之后呢，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还有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我想请教您是说，为什么习近平他会在这个时候特别谈到这个痛斥国民党？有人说这是不是已经这个感觉上北京当局放弃了国民党的一种看法？我想请吴灿教授来分析一下这一段比较引人注目的谈话。吴汉教授，
习近平讲的这国民党反动派，所谓反动他是指的是革命运动的 对立面。那所以他认为这个当时国民党是这样的。那这个问题大概应该是从这个国共合作，然后到后面清党之后的这一段，那么一直，那现在呢，习近平会这样子讲，这么声色俱厉的这样讲，那么显然是因为两岸关系不够不好嘛。两岸关系如果好的话，他应该不会这样的提这个问题。那么再加上呢，现在他对于台湾，对台湾的问题呢，他觉得这个危机重重，那么尤其台湾走向独立的可能性越来越高，那么所以在这里呢，他要抢夺这个历史的解释权，也就是说，过去在二十世纪以来，是中共对于中国的建设或者是新中国的建立，它是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的。那所以这一切都是未来呢，将中共啊继续来领导这个新中国的建设，实现中国梦。我想这是习近平的一个看法。
好的，我们很快再接听三个听众的电话。今天听众很多啊，大家已经让稍微简短发言。杭州的吴先生，请讲。吴先生，抓紧时间。
哎，你好，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认为，如果说从中国的民主改革，可能是需要中国的人民的经济水平达到一个水准，才有这个想法去做。如果是在现在，共产党统一的情况下，这个水平收入不高的话，可能民众可能首先想到还是挣钱，不会想到先去谈到什么民主自由。还有一个，我今天看那个新闻，感觉印度外长说的是什么要全力做好备战的准备。我可能觉得现在在九大之前，可能先要跟印度干一仗，可能台湾这边只是威胁威胁，然后让台湾的绿营执政人士看清楚，跟中共对抗可能会冒一个什么风险，会存在一个风险，号称就是中国不怕打仗，也不怕打不赢吧，可能这个情况。
好的，感谢杭州吴先生和感谢吴先生的来电。河北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简短发言。张先生请说。
你好，我想应该客观地讲，大陆不想用武力统一台湾，希望和平解决。但是应该，台湾朋友应该有清醒认识，大陆不是纸老虎啊。习近平的两大政绩就是强军和打虎，说凡是有一个客观概念的人，台湾与大陆相比，军事上相当的差距是相当大的，是吧？只有自我认识的这一点，才能够处理好两岸关系，这一个事实，不要否认。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张先生。刚刚张先生提到这个中国，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不是强军梦？我们在下半场也会来深入解析。不过上半场时间有限，我想就请这个在华盛顿的林杰，刚刚听了很多这个大陆听众的一些想法，跟我们做一个总结。还有您认为，在目前两岸情势剑拔弩张的情况下，美方能做些什么来稳定目前的局势呢？
是啊，我先回应东宁的问题。我认为其实美国目前需要更明确的根据《台湾关系法》，然后对，还有六项保证，对于台湾来做出不论是维持区域稳定的，就是必须要更明确的传递出他们的这样子的承诺跟保证。因为其实我认为目前美方在应对中国的反应目前是也是有点退缩的，所以我认为其实他们影响到不只是两岸关系，而是也会影响到世界怎么看美国对于就是台海情势的承诺。所以我希望我认为美国需要做出更多的明确的一些行动可能或是表态，比如说太平洋军演的时候可能邀请台湾参加等等之类的。那我认为在目前两岸关系的状态之下，针对国防部分，我觉得台湾其实除了在向美国当然要积极进行更多的军事合作之外，我认为台湾自己国防部也需要很大的改革。包含之前有看到一个新闻是说台湾建了一个反恐中心，但是最后因为建造的规格不合，所以其实不能用。那其实这样从这样的一个事件见微知著，因为其实反恐中心这件事情其实之前就有在智库这边就有很多的讨论，其实是台美军事合作上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因为美国希望台湾可以分担就是关于反恐的一些这样子的训练跟工作，那其实台湾没有办法盖好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中心，其实也是等于是 延宕了台美之间军事合作的可能性，那包含现在台湾国人普遍对于国防部没有信心，普遍对于军事系统没有信心，甚至年轻人很不想要去当兵等等。那其实如果台湾要增加国防预算，要继续更广泛的讨论我们自己的国防策略的话，其实必须要给国人自己有信心，说我们的国防部是可以值得被信任，而且可以做到这点的。所以我认为其实台湾内部需要建造这样子的信心跟这样子的信任才是最重要的。
感谢林杰。那么台北的武汉教授除了回应刚才听众观众跟我们上半场总结之外，刚才林杰提到这个美国的角色，当然他希望美国能够更加强对台湾的各项六项保证的承诺等等。不过之前说这个美国的军舰通过这个美国军事委员会在参议院通过，可能未来美国军舰到台湾的港口去停靠，这件事情就被有一些美中台关系专家说其实是很危险的行动。所以美国怎么做非常微妙，他又要重申承诺，但是又不能够激怒中共。您认为美国的角色究竟应该是什么呢？武汉教授。
我觉得美国人在考虑自己角色的时候，他会考虑到美中之间实力的对比。
嗯哼。
那么在过去，美国是根本不会理会中共要怎么做的。那么现在他必须考虑到中共，表示中共的军事力量不断的在增长。那么所以我们在站在台湾的角度来讲，这个以大事小以人，小事大以智，所以台湾人必须要有智慧。那么所以前面我们看的那个影片是不是一个以柔克刚？不是。我觉得那柔不是虚，柔还是实，就是柔还是你还是要有东西。比方说我们看到以色列，看到这个瑞士，那个都是实力很强的。那么台湾到最近我们看到为什么国防预算提不出来，因为我们的大饼越来越小了，我们的整个社会这经济的情况越来越不好，那所以当然我们的预算就没有办法提升。如果把国防预算增加了，那其他的社会的很多议题，很多这个支出该怎么处理，对不对？最近把年金砍成这个样子，然后最后再增加国防预算，要去打仗，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很难去接受的事情。那所以在台湾来讲，要如何去处理，如何形成这个自己内部的公司，有了这个基础，你才有办法去应对这个两岸关系。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听众，我们请您耐心等待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不过这个有关于上半场的讨论我们暂时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继续从美中台关系的角度请两位来宾深入分析。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